大家好，我是小岛。前一期节目呢，我讲了讲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最后呢，我表示了一下我不看好川普未来的执政，结果非常有意思啊，有很多观众呢都对我的这个观点不满意，繁体字简体字的都有，甚至还有人骂我是这个红皮蓝骨啊，骂的是非常的脏。繁体字的观众看好川普是非常理解的啊，虽然说川普上次执政的时候呢到台湾讹了不少钱，在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呢也捅了香港一刀，但人家呢毕竟是这些年来反中反的最旗帜鲜明的美国领导人嘛。但是简体字的观众里有这么多支持川普的就比较有意思了，尤其是有些观众呢平时发言都挺积极的，我明明记得他们是比较偏中国大陆立场的，这事儿呢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点反常的。但是任何反常的事情呢背后都必然有一套合理的逻辑，研究这些事儿有没有用呢啊，毛用没有啊。但是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其实大选之前呢，我在我的 post 里呢已经做过一次投票了，那次的结果呢已现端倪啊。我问大家，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投给谁，结果一边倒啊，70%多的观众呢都支持川普。我看到有观众在评论区里嘲讽啊，说这个结果呢符合他对我观众的刻板印象。潜台词呢我能够理解，就是我这个人啊偏保守，所以我大部分的观众呢也会偏保守，因此投票的结果支持偏保守的川普并不奇怪。然后他的另外一层意思啊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在网上抱团取暖，形成一个局部的优势，美国人对川普的支持率呢并没有那么高。实际上他的这个想法可能也不算错，甚至在整个华人圈里支持川普的人呢也未必过半。我没有能够找到这次大选里华人对川普的支持率，那因为在这次大选里呢民调机构淡化了华裔这个概念，把华裔呢都算在了亚裔里。在选前亚裔的民调里，川普呢是大大的输给哈哈的啊。九月的时候呢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对川普的支持率只有31%，华人的数据也许和亚裔的平均值有些差别，但是川普呢并没有对华人有什么特别的优待，所以就算支持率上有差别也不会差太多。因此我想目前支持民主党的华人啊依旧还占半数以上，这也符合传统的选票分布，共和党在白人里占优势，民主党呢则在少数族裔里占优。但是我认为趋势啊是变化的。2016年和2020年华人对川普的支持率数据呢是可以查到的。2016年呢支持川普的华裔是26%，而2020年支持率上升到33%。我不知道未来美国会不会公布这次选举中华人对川普的支持率，我猜测呢很有可能已经过了40%了。那这些还是有选票的华人啊，他们投选票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审慎一些。如果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包括台湾的媒体啊，支持川普的人呢更多。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信息茧房的原因。反正我能看到的意见领袖还有观众的评论呢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川普。但是川普对中国呢相当的不友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呢就是他发起的，对台湾呢他只想着吸台湾半导体的血，炸台湾的钱买武器，出了个新冠还整天 Chinese virus 的是吧。就这么个人呢在华人圈为什么开始受欢迎了呢？我们先来解决一个疑惑啊，为什么川普这么反华但是不影响他在中国的受欢迎呢？我想曾经川普反华这件事情啊是给他招了不少黑的。在2020年的选举里呢，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民主党上台的。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台湾人呢则非常希望川普可以连任。原因呢是大家普遍认为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对中国的态度更加的温和。中国能加入 WTO 靠的就是民主党的克林顿嘛。那另外上期我也说了，民主党的金主们很多都是边际成本很低的跨国科技公司，他们需要美国政府拥抱自由贸易，所以当时中国人呢认为拜登当选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就会停了。就算不停呢贸易战也要降温了。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A 股的大盘，从2020年11月拜登当选开始， A 股呢就连涨了4个月。至于台湾那边，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搜一搜那个时候的政论视频啊，绿营的名嘴呢都是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但是结果拜登上台了，民主党呢并没有按照套路出牌。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拜登呢是2021年1月底正式就任的。刚上任的时候呢，拜登就表示有机会改变中美关系的进程，中国那边当然是很开心啊。结果到了3月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讲话，把中国称作为美国面临的21世纪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然后呢，拜登又接着表示，在他的任上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这句话我估计大家应该记得的啊。紧接着的呢，就是美国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中国的打压以及脱钩。然后 A 股呢就开始跌跌不休了。而且在台湾问题上，民主党实际上比共和党要更加的强硬。川普给大家的形象呢是台湾呢就是个谈判筹码，只要中国大陆愿意给出一定的代价，美国是愿意出卖台湾的。民主党就不同了啊，大家看这个佩洛西就知道了，很多美国政客还有美国政府的官员呢都劝他别去台湾，但是呢他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一定要打共产党一个耳光。我当时不是预测失误被打脸了吗？主要呢也是基于以前民主党的行为模式进行的判断。后来民主党呢又免费的给台湾送了很多的武器，打破了以前看门狗自己给自己买骨头的惯例。所以说民主党上台并没有对中 国更友好。这样一来呢，川普反华这个槽点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甚至川普的反华不但不是一个问题啊，还是一个优势。川普的反华和民主党的反华很不同。一个前面说了啊，他的反华呢带有一定的交易性啊，还是有点弹性的。但是这个老百姓呢未必会在乎。最主要的啊是，川普反华的时候呢，可以给中国人呢带来情绪价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民主党反华的时候呢，总是要给自己搞点道德优势，他会把中国形容得很不堪啊，说你中国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我们要拯救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啊，所以我们要针对中国。哎，就是干你的时候呢，他要往你身上泼粪。川普就不同了啊，川普是大声的喊，哎呀，中国太强大了，我们美国快要被中国人给干的底裤都没了，所以我们要反抗中国的经济侵略啊。就是他干中国的前提呢，是我认可你中国的强大。很多中国人在川普没出现之前都不知道中国原来已经这么牛逼了。川普对中国的敌视呢，其实比中国自己拍的厉害了我的国更能为中国人民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没有什么是比敌人的认可更有说服力的了，那尤其是这个敌人暂时呢还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个是从老百姓的视角看的啊，从中国官方来看，可能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川普。倒不是说川普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会更小啊，而是川普的对华政策相对于民主党会更加的明确，就是要干你嘛。民主党呢则是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来回的反复，话从来不说死，那总是给中国的高层一些希望。这个其实呢是不利于中国进行政策的制定的。川普上来之后呢，智库们估计是松了一口气啊，后面呢就是一句话，放弃幻想，一路干到底，是吧？我想这个是中国人相比于拜登或者哈里斯会更加喜欢川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则是川普对美国的形象以及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伤害。那不过这里要说一下啊，这个原因只是让部分不喜欢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华人喜欢川普。川普在几次大选里啊，持续的攻击美国的新闻和媒体自由，质疑选举的公正性，选完了呢不服输，还搞了个国会骚乱事件，直接呢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物理挑战，而且呢，常年对很多其他的族群进行攻击。那如果说川普的那些质疑是真的，哎，那么就是在直接打脸美国的民主自由。如果川普的质疑是假的，那就更打脸了啊！一个谎话连篇、搞各种歧视的人，居然也能选上美国总统。岂不是说大家推崇了这么多年的民主，选出来的人可能是有问题的吗？川普每次在选情可能出问题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美国的选举有舞弊，是吧？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美国的几次大选有没有舞弊，但是我个人倾向于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舞弊的存在啊，因为大规模的舞弊呢，参与的人会非常的多，信息太容易泄露了。一旦这个事儿呢暴露了，作弊的那一方啊直接就输了，整个党派呢也会元气大伤。但如果只是做很小规模的舞弊，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的，是吧？所以我不相信美国有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啊！如果美国真的有选举舞弊的存在啊，那么选举过程中这个事儿呢，就绝对不会只停留在打嘴炮的阶段了。共和党完全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一棍打死民主党啊，是不是？那我觉得川普整天说美国选举舞弊啊，更多的呢还是他输不起。等到他赢了，就再也没有提选举舞弊的事儿了嘛。这个其实呢，就是属于典型的双重标准，是吧？我赢了，那就是公正的；我要是输了，那就是舞弊嘛。那然后呢，川普还有很多的言论也非常的没有格调，比如说他以总统之尊骂脱口秀演员罗西奥唐奈肥胖愚蠢啊，形容一些非洲国家是叫 shithole countries 粪坑国家啊，又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功夫病毒之类的，放在普通人身上正常啊，但是作为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就有点丢人了。而且川普呢，他不光嘴炮，他的很多做法呢也是非常没有格调的。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呢，他不尊重科学啊，然后不讲环保，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对传统盟友呢采取强硬措施，都是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啊，觉得影响力没什么意义。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我们拿台湾举例子，台湾为什么特别想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为什么跑到各种小国里去大撒币，那就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因为影响力也是一种实力。但是川普呢是完全不在乎这些的，他只在乎眼前的利益。我们从好莱坞对川普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左翼呢是非常痛恨好莱坞的啊，但是好莱坞的明星们呢又基本上都是反对川普的。除了明星们给出的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啊，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川普不支持文艺界搞价值输出。不支持的方法呢是川普在上一任里呢试图削减对艺术和文化项目的联邦资助，包括国家艺术基金和国家人文基金，这个直接影响了好莱坞和更广泛的艺术界。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为什么整个文艺界都不喜欢川普，文艺界的人当然不好明说啊，但是川普呢想削减政府对文艺界的资助是一个重要原因。川普和美国文艺界的冲突那是他们的事儿啊，但是川普对于美国影响力输出不上心这个事儿，对于中国呢显然是有利的。我想这会是很多不喜欢美国的人喜欢川普的一个原因。 但是必须说这种喜欢还是带有点讽刺意味的啊，不能算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喜欢，否则垂垂老矣话都说不明白的拜登啊更值得中国人喜欢了。川普呢肯定是有非常多的缺点的，但是呢他也有相当多的让人喜欢的优点。和传统政客相比，川普更加的直率，说话呢更加的接地气，所以普通人当然不会喜欢那种讲话滴水不漏啊，讲完一个小时但是感觉什么也没说的政客。官员们讲话虚伪并且毫无营养，可以说呢是全世界政客的通病。而且呢我认为这个情况在中国尤为严重，领导们说话呢那通常都是点到为止啊，让你老百姓轻易的全听明白了，那还怎么做领导啊？因为话讲的直白会减少未来施政的灵活性，很难在操纵舆论对自己的观点呢进行解读，而且到了清算的时候呢也没办法让下属负责嘛。我再来说一个大家平时未必会想得到的角度啊，为什么美国的传统媒体大多不喜欢川普？美国的媒体呢号称美国的第四权，那原因呢是因为说这个媒体可以帮助大众监督权力，但这只是一个很表象的理由啊。如果说媒体是被用来帮助大众去监督权力的，那么就不应该让媒体属于私人嘛，让一帮子富豪成为第四权，那不是扯淡吗？我个人认为啊，媒体能成为第四权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代表人民监督权力，而是因为呢他们可以影响舆论，而影响舆论的关键啊则是在于他们拥有解读政府政策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则来自于政府会留有一定的模棱两可的余地供媒体去讨论。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过于的清晰了，媒体能做的事情就很少了，只能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进行一些评论啊，要么是支持要么是反对，这个就极大的影响了那些控制媒体的巨头们的权利。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有一定的夸张啊，就川普上台也不可能拿走媒体的所有的权利，只是说呢它使得传统媒体的权利变少了。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啊，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并不支持川普了。这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也不是川普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对美国有利的问题，而是川普的这种过于直率的作风影响了媒体老板的权利。老板们其实不在乎媒体能为他们赚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手上的权利啊。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份权利，一个领导人能在台前愿意简单直接的表达观点啊，就让他们很喜欢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台湾的柯P。你说柯P主政台北的那几年有什么特别大的成就吗？其实呢就还好啊，但是因为他讲话比较的真诚直接，有时候又很搞笑带点呆萌，就很讨人喜欢了。川普也是差不多的，别管他说的东西你同意不同意，起码他这个人很真诚啊，真诚在这个社会是非常珍贵的，在全世界的领导人里是极度稀缺的啊。我不敢代表所有的观众发表观点啊，但是我这个人会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要靠谱得多。然后因为我很难判断真君子和伪君子嘛，所以只要是在我面前大谈道德大谈主义的人，我一律视为伪君子啊。拜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伪君子。那之前为了选举，他说他绝对不会动用总统的权力赦免他的儿子，然后呢在选举失败之后扭头就把自己的儿子给赦免了，纯伪君子嘛。那一方面说明他这个人呢为了选举可以牺牲自己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呢则说明为了儿子他又可以牺牲党派的声誉。当然了，就我骂拜登伪君子啊，不是说我就是个君子了，而是因为我呢是一个小人，我嫉妒为什么拜登这个老小子可以这么爽，是吧，想赦免谁就赦免谁，为什么我不能像拜登的儿子一样偷税漏税啊。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君子以大事小人，小人呢以小事君子，就是说君子啊会以大度的态度呢对待小人，而小人呢会在小事上斤斤计较苛责君子啊。所以像我这种这个今天骂这个人明天骂那个人的肯定是属于小人啊，君子呢是绝对不会以他人之短作为谈资的。因为我是小人啊，所以我对别人的要求呢就高啊，严于律人宽以待己，我肯定会更加喜欢一个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的政客做领导人。但是由于全世界的政客啊几乎100%都是伪君子嘛，所以当政坛上出现了一个真小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真他妈的是一股清流啊，他的施政能力如何那都不重要了，就冲他这么一股真诚的流氓劲儿啊，就值得我一个赞啊。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川普呢更主要的原因哎，还是和川普的一些价值观契合。咱们先不说什么大的价值观啊，单说川普对子女的要求，不允许纹身、酗酒、抽烟、吸毒、逛夜店，努力拿到全 A。那这个太符合大部分华人的价值观了啊！我相信我大部分的观众即便自己不能全部做到，也希望孩子呢未来可以做到这些。事实上川普的孩子除了成绩未能达到要求外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做到了。反观民主党的几个领袖的孩子啊，那真是一言难尽啊。比如说哈里斯的妓女，单看她这个纹身就已经失去了中国网络屌丝的择偶权了啊。我其实对纹身没什么意见啊，但是这个孩子在网上公开呼吁开放氯胺酮，氯胺酮简称 K 粉啊，其实呢就是一种软性毒品。纹身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呢对人 人没什么伤害，无非是看的人喜欢不喜欢而已。但是毒品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哈里斯的妓女用她的这个身份去呼吁开放毒品，在我看来呢是不能容忍的。一方面呢说明很可能她自己就在用啊，另外一方面呢她还希望让更多的人用。更受不了的是这么个小孩不好好读书啊，学大人玩政治。我就不扯别的民主党人了啊，总之哈里斯的教育呢是有问题的。如果观众朋友里有人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其实呢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川普对子女教育的价值观呢是偏保守的，就是家长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呢希望施加我们认为正确的影响。而民主党的价值观呢倒不是说会支持孩子的吸毒酗酒啊，而是不做太多的影响，让他们自由的成长。我个人呢肯定是倾向于川普的教育观的啊，我觉得孩子太小了，他们的判断力呢是有限的。有关判断力的问题呢又要延伸到美国的 N 种性别的问题上了。那这些年呢美国的 LGBT 运动呢发展的非常蓬勃，部分原因我在前面一期已经说过了，那这个和民主党在选票上的算计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今天不是重点讨论这个问题啊，而是我认为美国的 LGBT 呢已经发展到有些走火入魔了。在性别问题上呢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有些人天生的性别认同呢就和普通人是反的，那这个是无法纠正的。我觉得啊就只要他们不去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如今美国在有些州啊已经发展到禁止公立学校教职工向家长泄露学生性别认同改变的情况，甚至允许未成年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经父母的同意就进行变性手术的程度了啊，我觉得这就有点恐怖了。但是这些呢对我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我又不生活在美国，你美国所有的男人哪怕全把自己嘎了，那所有的 LGBT 每天都上街游行示威，对我的影响呢也没有，是吧？但是这几年 LGBT 和女权啊还有某少数族裔 Matter 啊等类似价值观的组织合流啊，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以前挺爱看这个欧美剧的，现在呢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这个剧里啊它总是为了搞这个种族搭配，搞得我觉得有点不和谐。今年我在奈飞上看了一个英剧叫什么超细胞新人类啊，把种族比例推到了极致啊，我就不细说了，说多了要封号。总之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没这个必要嘛。那有关种族的问题我还是能接受的，那只要剧情好就行，是吧？但是现在的剧里呢都动不动两个男的就开始舌头打架了，而且通常呢都会出现的让人猝不及防啊。说真的我虽然不反对同性恋啊，看到两个美女亲呢我也能接受，但是两个男人亲起来呢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适。我觉得你们要恩爱可以，是吧？但是能不能不要放给我看？如果一定要拍这种剧本，就能不能在剧开始的时候放个警告啊，这样我好直接跳过嘛。小朋友去电影院还有个限制级呢，那这种剧情对我来说它也是限制级的。以前呢我是觉得西方你搞 LGBT 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呢是在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嘛。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呢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也没有必要嘲讽什么。不过现在我是真的有点反感了，因为我觉得这些文化它毕竟只是少数人喜欢嘛，真的没有必要非得把他们推进主流文化圈。现在川普呢终于出手整治这些问题了，那我相信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是可以获得大部分华人的支持的。再说另外一个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支持的一个价值观啊，就是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那我每次在讲李光耀的失误的时候都一定会聊到2011年新加坡的大选。那一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虽然依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得票率呢是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的最低。原因呢就是执政党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大量的引入了新移民，导致了公共资源的紧张。人民最不满意的一点大家可能不一定猜得到啊，就是早上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拥挤。因为新加坡拥有私家车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超过60%的民众呢都是使用公共交通的。而新移民呢几乎直接这个100%啊都是要用公共交通的，所以当他们大量涌入的时候呢，超过半数公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就受到了影响。政府最初呢是不以为意的，因为2010年新加坡的 GDP 增长率啊达到了惊人的14.5%。但是这个时候呢人民他就不看数字了，他只跟你谈感觉，甭管你经济有多好，那我不爽了就是要干你。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事儿啊，比如很多民众呢就对大学引进某些学生非常的不满意，还有广州的某族裔的问题。那说实话这些族裔呢在中国的人口数量还是比较小的，并没有影响到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但是从网络上的评论来看呢，多数网友还是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呢倒不是因为在物质上有什么损失啊，而是在心理上觉得中国人不应该把资源分给这些外国人。很多观众呢喜欢说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其实不用你们说啊，就我自己就强调了很多次我是利己主义者了。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还有人这个喜欢叫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就属于没搞清楚定义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说的是这个人本质上是利己的，但是嘴上呢说起来总是要维护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这个呢才叫真正的精致。在移民问题上呢，一些当权者拿着纳税人的钱去供养超量的非法移民，进而拉动 GDP， 然后呢一边喊着人人平等，一边攫取政治资源的人，那才叫精致的利己。作为普通人呢只有资格简单的利己，但是政客呢通常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喊啊去他妈的政治正确，是吧？民主党的精致利己其实不仅仅体现在移民问题上啊，零元购其实也是赤裸裸的精致利己。那通过立法把解决穷人吃不上饭的问题转嫁给了私人，那这个是非 非常鸡贼的做法。政府呢，本来应该想办法解决那些穷人要靠抢劫才能不饿死的问题，而不是提高抢劫定罪的标准啊。我觉得提这种案子的议员啊，就是纯道德婊，他们在议会里在那儿自我感动是吧？政策成本都是让商家和保险公司付了，搞到最后呢，这部分成本还是会转嫁到所有不抢劫的老百姓身上嘛。所以他们说，哎，你们看，我们多有道德，保护了弱小，真的是极度让人作呕。这种人啊，要是在新加坡能做上议员，我肯定要去芳林公园演讲了。川普呢是坚决的反对零元购的。那虽然我觉得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毕竟是美国嘛，我觉得他敢于大声的喊出反对零元购啊，得罪了一大批赖以为生的穷人还有道德婊啊，也是需要勇气的。川普当然还有不少和华人价值观契合的地方。那时间有限，我再说一个重点，那就是对制造业的重视。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不太重视制造业的。虽然政客们呢都会在口头上支持制造业，但是实际政策上却还是会倾向于服务业。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呢需要非常长的周期，来钱呢也少，很难在一个任期里看出成果，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客呢会认真的扶持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吃力不讨好嘛。但是川普在发展制造业上啊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我在前面一期讲过的，为什么大科技公司不喜欢川普啊？因为这些公司虽然是美国公司，但是布局全球，美国要想发展本土制造业就必须进行贸易保护，贸易保护的结果呢就是会迎来其他国家的报复，大科技公司呢就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川普坚持发展美国制造业遇到的阻力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发展制造业呢确实是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唯一办法。目前世界上制造业发展最好的国家呢是中国，中国虽然呢现在经济不太好啊，但是依然还是坚持发展制造业。不得不说呢，川普和中国政府的高层呢是有那么一点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的。我想虽然说中国人呢不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和中国竞争，但是对于川普的理念大概率是认同的。至于我前面一期说的我对美国重新发展制造业并不看好，不是说我认为川普的理念不对，而是美国的大环境呢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想往全世界卖就得性价比高吧，那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终端制造业对中美这样的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技术瓶颈了，玩到最后呢就是卷人工。美国人可以承受中国人的996吗？那可以承受中国人的低工资吗？可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控制住自己不滥发美元吗？如果不行，终端制造业它怎么和中国卷呢？唯一的办法，哎，就是发动所有的盟友不买中国货嘛。但是盟友他凭什么让你割呢？所以美国要在别的地方付出嘛。但是川普他又不愿意让盟友占便宜，那你说美国人他怎么能够成功的发展制造业呢？那起码终端制造业呢是做不起来的。川普他只是个商人总统，不是革命家。美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啊，缺的呢是一个不管身后事的毛泽东。但是别说美国人了，现在中国人他也不会选一个毛泽东上台的。所以呢，我不看好美国发展制造业。那如果说因为我这个视频，哎，美国的制造业活过来了，我希望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啊可以考虑给我发一个反指诺贝尔啊，因为我的反指呢已经可以打破客观的经济规律了。不过呢，不管这个美国的制造业能不能搞起来，经济能不能吊打中国，那我想呢都不影响很多人对川普的价值观的认同。今天的视频呢只是说了一些我对川普的看法，未必对啊，也未必全面，欢迎各位朋友补充。视频的最后呢打个广告啊，欢迎大家使用和我合作多年的机场。另外币圈最近暴涨，想要搞这个短期投机或者长期投资但是没有平台的朋友呢，也可以试一试和我合作的券商平台，所有的信息呢都放在视频栏了。